大家好，这里是红豆月台，我是主播东辰，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《鬼吹灯之怒晴湘西》第七章《咬耳》。陈瞎子也陪罗老歪喝了许多烧酒，一整天来穿山过岭，本就疲惫了，不觉酒意上涌，可心下清楚，这义庄里似有古怪，越想越不对劲儿，如何敢轻易就寝？正要嘱咐哑巴昆仑摩勒小心戒备，但一瞥眼之间，忽见地上竟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。群盗进屋之后，才开始暴雨瓢泼，期间又不曾有人出去半步，所以每个人的鞋底都是干的。念及此处，急忙抬眼看了一看房门，屋子好端端的被门栓从里面顶了，根本没有开启过的迹象。但在无人发觉的情况下，这串水渍未干的脚印是从何而来？他声音极好，此时也不声张，细听周遭响动。猛一抬头，只见昏暗的油灯光影里，一个全身白衣的老媪正伏在房梁上向下窥视。泥水未干的脚印显得杂乱无章，而且模糊难辨，看不出行踪去向，唯见足印细小，颇似旧时妇女裹的小脚。正疑惑间，听到房梁上婆娑有声，陈瞎子忙抬头向上观着，只见梁上果是个白色的身影，油灯光线恍惚，一瞥之际竟像是个全身白槁的老太婆。瞎子暗自吃惊，心道此间真有邪的，抬手之处早将小神风飞至出去。其余几人见道魁陈瞎子突然出手，都知有变，各朝暗藏的枪械匕首发了声喊，齐向屋后墙壁急退，一面寻到依托，一面抬头看屋梁上的情形。群盗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，此刻临危不乱，几乎就在陈瞎子短刀命中的同时，都已各自退到墙边。猛听拖的一声响，小神风带着一抹寒光戳在了木梁上，没入寸许。红姑娘将身边的皮灯盏取过，举高了一照，就见短刀正插在一幅古画上，那画中有一匹马带孝的老媪肖像，脸上褶皱密布，神态垂垂老朽，面目有种说不出的诡异表情，令人一看之下顿时生厌。他身旁则绘着一片残碑乱石嶙峋的坟丘，画像挂在房梁上已不知多少年月，只知出现暗黄受潮的迹象，但并没有什么尘土踏灰落在上面。陈瞎子刚才听到动静，立刻出手想要先发制人，却不料房梁上竟是一幅老妇的诡异画像，不禁咦了一声，祈祷确有作怪，怎的这义庄会挂着白老太太的神位？随即醒悟，是了，原来这用于攒祭的破庙曾经是供奉白老太太的，正堂被用来暂停尸体，而神像就挂在后屋了。此事先前也曾打探过，不过刚才事出突然，没能记起此事，竟是让众人虚惊了一场。白老太太是个什么神灵，谁也说不清楚，只知道以前在老熊岭附近常有供奉她的山民，就连山外的人们也常听说山里的鱼男鱼女不分老幼都有拜他的，可如今香火早绝了多年了。瞎子骂道， 看着烙狗柱的画像，似写非正，留之不及。哑巴，你去将那画取下来，烧了。没等吩咐完，忽听一声猫叫，有只花皮老猫从梁上探出半截身子，目光炯炯望着门后耗子二姑的尸体，看得出神。原来这义庄近几日无人看护，常有野猫进来偷食，苦于并无粮食，恶猫就像啃死人肉，却又让棺材板挡住了，猫爪挠了半夜不曾挠开。刚才雷雨大作，这老猫趁机从门缝溜了进来。群盗只顾着听罗老歪讲赶尸的事情，都没有留意老猫细微的动静。它藏在梁上，被陈瞎子察觉，飞刀击中木梁画像，立时把它惊了出来。陈瞎子暗道一声：“惭愧，想我位居群盗魁首，多少江洋的大盗、海洋的飞贼都要尊我一声把头，原谅。不曾想今夜被只老猫唬了。”罗老歪等人初时以为不是闹鬼就是有妖，正准备要大打出手，却见是只鬼祟的老猫，都长舒一口大气，笑骂了几句，就把那提防的心也各自放下了，收起家伙回身坐下。众人自持身份，谁都不愿意去理会一只老猫。谁知那老猫看到耗子二姑那酷似老鼠的脸孔，越看越像老鼠，竟真将死人当做了一只大老鼠。老猫缺了条腿，三只猫族蹒跚地溜下房梁，两只猫眼贼兮兮地打量着女尸，根本不将屋内其余的人看在眼里。陈瞎子等人正没好气，哪里会知瘸猫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估计他漏了行踪就要从门缝逃出去，便也无心再去看他。陈瞎子让花马拐骑在哑巴脖子上，去把钉在屋梁上的短刀小神风，自己则同罗老歪说些场面话，称自己是看那画像古怪异常，示意出手给他一刀，破了那古画的邪气，倒与这白猫无关。正这时，忽听红姑娘怒喝一声：“贼猫，大胆！”众人急忙转身看去，那瘸了条腿的老花猫正蹲在耗子二姑死尸肩上，一口口咬着死人面颊的肉。他见耗子二姑长得像老鼠，便过来啃咬，尸首脸上已经有一块肉被他啃了去。由于死者刚去世不久，灌入体内的砒霜尚未彻底散入全身，所以脸部没有僵尸毒，否则一咬下去，这三足瘸猫已经中毒死了。陈瞎子怒极，破口大骂：“贼白猫，如此作为，真乃找死！”此时他手中的小神风还未收回，只好抓过罗老歪腰间插的转轮手枪，可又从未习过枪法，知道开枪也难以命中，当下便抡枪过去，对着三足瘸猫便砸。罗老歪那柄左轮手枪是美国货，极为贵重，见陈瞎子拿了当作榔头砸猫，一是舍不得枪，二是怕陈瞎子走了火，赶紧伸手劝他息怒。陈瞎子自视甚高，怎容那瘸腿猫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在自己面前作耍，甩脱了罗老歪，径直向那瘸猫打将过去。但那只瘸猫是极奸猾的老猫，可能也有几分道行，丝毫不露畏惧之意，反倒冲着陈瞎子一呲猫牙，然后掉头咬掉耗子二姑的耳朵，一口将整个耳朵撕咬下来叼在口中，随即翻身逃窜，从死尸身上僵跃下来，一溜烟似的钻入了门缝下火口中，遁入屋外黑雨，倏然远去。老猫虽然缺了一足， 但动作油滑诡辩，转瞬间便把龇牙、咬耳、掉头窜出、钻门缝逃脱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。陈瞎子出手虽快，终究离了他有几步距离，竟没能碰到他半分毫毛。罗老歪虽然脾气暴躁，平时杀人都不眨眼睛，但没陈瞎子那般孤高，觉得老猫咬了女尸几块肉，将他赶走也就是了。这里除了大帅就是道魁，都是黑白两道上数得着的人物，犯不上跟这三条腿的瘸猫过不去。另外，由于屋中狭窄，红姑娘被其余的人挡在里边，她虽有心去捉那只老猫，奈何被挡在了里屋，而哑巴、昆仑、摩勒和花马拐正叠着人梯在取梁上的短刀，所以陈瞎子一击落空，众人只好眼睁睁看着三足老猫叼着死人耳朵一瘸一拐之中逃得远了。按说这事儿搁别人也就罢了，可偏惹得陈瞎子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他自出世以来轻而易举地做了道魁，统领天下，卸领群盗，挖了不少古墓巨冢，经营了多少大事儿，并无一次落空，使得他有些目空一切。一枪没砸中瘸猫不可忍，在罗老歪和他的手下面前失手更不可忍。恼羞之余，一股无名的邪火油然而生，他就动了杀机，想要杀猫泄恨。看到三足瘸猫远遁，心里又是猛的一闪念。卸领群盗向来自我标榜道不离道，对王公贵族的尸首挫骨扬灰，可对一些穷苦百姓的尸首却极为尊重，遇到鹿岛暴毙的穷人都要出钱出力安葬。虽然这规矩很少有人照办，可还毕竟是道上的行规，如今撞上了就没有不管的道理。耗子二姑脸上少一块皮肉倒也罢了，可五官中少了一官，却是成何体统？从古至今，在历代藏俗丧制中，保持死者遗容的完整，就是件很庄重的事儿。这白猫也太可恼，绝不可轻饶了它，最起码也得把耗子二姑的耳朵抢回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些念头只在陈瞎子脑海中一闪而过，他就对身后的四人交代了一声：
都别跟过来，某去去就回。
话音未落，已挑开门栓，晃身形跟了出去。那老猫去得极快，根本不容他再细想，迟上一迟，恐怕就再也追不上。当下双脚一点地，施展出懒燕尾的轻功，寻踪一路追了出去。陈家有自家历代传下来的轻功，都是飞贼走仙家过百户时的必备，也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奇。虽然轻功的名称唤作懒燕尾，其实并不能真的追上飞燕，抓住它的燕尾，只不过是自小用草药煮水洗澡，这叫换骨，能使人身体清洁，再通过磨练提、纵、追、攀、蹬、踩、翻几种要诀，数年之后，虽不能真正做到高来高去、飞檐走壁，但翻墙越脊这一类的本领远胜于常人。卸领群盗按自身异业高低不同，在内部有不同称呼，想做大当家的首领，必须有翻高头的本事。这是一种飞贼的称号，暗指可以徒手过高墙。陈瞎子在深山里跟老道苦修十余年，真得了几分洗髓伐毛之意，加上他生就一双夜眼，在大雨泥泞的黑暗中摒气疾行，竟能紧紧跟住猫踪，须臾间已追至下了岭子。深山里的天气变化无常，这时大雨渐止，乌云散去，一弯冷月露出头来。三足瘸猫毕竟少了条腿，虽然进退灵动，但跑起来要比健全的猫 慢得多了，所以陈瞎子借着月色追踪，一时倒也没有跟丢。那老猫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后边有追兵，自是来不及吞吃那咬下来的死人耳朵，只好集中精力地逃跑。瘸猫在山岭下逃出一段距离，捅得几绕，见始终无法摆脱陈瞎子的追赶，便生出诡计，斜拉拉地钻入了林木茂密处。陈瞎子追了半天也没赶上瘸猫，反倒因为地上泥滑，有好几次险些掉进漆黑的山沟里，暗骂：
好个贼猫，少了条猫腿还跑得这么快。
咬牙切齿来到了林边，已不见猫的踪影，若是自此绕山追去，多是深密林子，人行其中仰不见天，四下里寂静无声，看来瘸猫逃进了林密林陡的险恶所在。陈瞎子想，已经追出太远了，再进林子怕要迷失道路，不得不将脚步慢了下来，心中恨恨地骂道：
贼白猫真是金花透顶，下次叫陈某撞上也不要你的命，先割了一条猫腿去，看你这厮还能逃得到哪里去。
眼瞅着既然追不上了，便只好回去。可是刚要转身，突然听得那静悄悄的老林子里传来一阵阵猫叫声。
喵喵喵，
悲哀的叫声如泣似哭，更带有一种颤栗欲死的恐惧感。猫叫声越来越是惊怖，终也听来悚人毛骨。陈瞎子心中起疑，随即停下脚步，细辨林中声音，不禁好生奇怪，那白族老猫莫非前世不休，在林中遇到了什么？可听那叫声逞得古怪不祥，都说老猫的命最大，究竟有什么东西才能把一只老猫吓成这样？他好奇心起，忍不住就想探一个究竟，当下屏住呼吸，蹑足潜踪进了林子。透过树隙间洒下的月光，只见一株老树后面是片坟茔，坟地里残碑乱石，荒草蔓延，看起来很是眼熟，十分像一桩古画中描绘的地方。而那只老猫正蜷缩着趴在一块残碑下面，全身颤个不住，而墓碑上则出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诡异情形。这情形使得群盗首领陈瞎子的心跳骤然加快。月色微微，陈瞎子为追瘸猫夜探古墓林，在不知不觉中一直追出好远。山坳中一片老林子，这片林子里古树盘根求节，都生得拔天倚地，借着月色但见得林深处妖物吐纳，并有水流潺潺之声，透着种种妖异不祥的气息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祝大家上楼愉快，我是主播东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